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45集哦，很高兴每个礼拜三的晚上9点半再次跟大家在我们 N 观点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见面哦。Mula 是我们 N 观点每个礼拜三跟大家讨论最新这个无论是台湾无论是美国的一些重点时事的一个节目哦。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些最热门最值得被讨论的新闻，而且也能够促进大家的思考哦。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礼拜四更新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YouTube 上面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在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帮我留下五星评价哦。那也可以多多推荐我们的节目给更多的朋友知道，好吧？那先跟大家说的 Hello， 大家晚安哦。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之前呢，首先呢，我们要先进一样，按照惯例，我们要先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哦。今天我们要业配的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家老菜谱哦，那高家老菜谱呢，我们之前就卖过他们的老菜谱吧。他们老菜谱呢，真的就是所谓的黑金呐、啊，不是石油的黑金，而是黑黑的一条老菜谱啊。但是呢，它这个熟成20年，这个用来炖汤非常好。但是呢，他们最近推出了所谓的老菜谱的炖汤包的系列，不是那个上海小汤包的那个汤包，而是他帮你把煮汤的材料都做在一整包里面，就像你现在在我手上看到这一包。简单来讲呢，你就不必自己去准备这个分量，就说啊，我老菜谱要放多少，然后我还不要放一些其他的配料哈，然后让这样组合，然后去煮汤哈。因为虽然我之前跟大家讲说，这个老菜谱煮汤哦，煮鸡汤哦很简单，就基本上呢就把鸡洗好，然后稍微去点血水，然后跟老菜谱放进去煮就好。但是呢，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除了纯原汁原味这种很纯的这种菜谱鸡汤外，有些人就想要多加一点东西，可能会加一些姜片，加一些红枣啊，加一些其他的食材。现在呢，你就不用自己准备这些食材，把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放在这个一张一小包里面。那这一包里面同时有老菜谱，然后可能有一些它的青春菜谱，有很多种这些原料全部都放在一起呢，它就可以煮汤。而且它总共有4种口味哦。好，它包含了这个第一个口味，这个就是它的经典老菜谱，就是只用老菜谱帮你煮鸡汤。那里面的成分，我来看看有什么成分啊、哦？这一包哈、哦，经典老菜谱里面的成分包含了老菜谱、青春菜谱、蒜片、姜片、香菇、枸杞、红枣跟黑糖，好，这是经典老菜谱。然后呢，它有所谓的三代同堂的这个菜谱，我们家自己之前煮都比较接近这个三代同堂的这个版本，就是它有老菜谱，还会放所谓的青春菜谱。青春菜谱呢，就是没有那么多年的菜谱了。然后有这个萝卜钱，然后姜片、枸杞、红枣跟黑糖，然后呢。但是呢，我必须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他们有两个新口味，这两个新口味，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喝哦。第一个是这个叫做凤梨老菜谱炖汤包，这个呢，我前几天喝过，我老新老婆煮给我喝。凤梨老菜它里面就加凤梨，哎，这口感完全不一样，它就有一种鲜甜的口感，你知道吗？就非常清爽哦。我必须说，传统的这个老菜谱的煮鸡汤哦，是一种很温和厚重的那种，温和醇厚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加上这个，突然就有一种，我不会讲，有点不能讲清凉了，就是比较这种清爽的感觉就出来哦。可能因为泰式料理都很喜欢用凤梨，你加上去就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只喝过凤梨苦瓜鸡汤啊，没想到这个凤梨菜脯鸡汤也很好喝。最后一种呢，我觉得没有想到它会出这种，可是我超级喜欢的，为什么？大家知道。我老婆客家人，我很喜欢吃客家菜。这个呢叫做梅干老菜脯炖汤包，也就是说它加上那个梅干扣肉里面那个梅干菜加上去，所以呢这一整个煮起来呢就完全有那种客家味，欸、就煮出来了。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梅干老菜脯的这个汤包，所以我今天马上要现场吃给大家看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刚煮出来的，给大家看一眼梅干。老菜谱底鸡汤，好，我们来看，这有梅干菜，好，这个是梅干菜。有些人说，纯粹听到吃东西的东西，觉得有点恶心，好，所以我今天把吃东西的声音弄得比较小。但是如果你是听 podcast 的，你看不到画面，我现在正在享用一碗非常好喝、好吃的梅干菜老菜谱炖鸡汤。 好、哦，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之前老菜谱，其实让这样讲啊，其实老菜谱炖鸡汤本来就有它的一种美味嘛。可是我觉得，当它加了凤梨或者加了梅干菜之后，那味道又不一样了，又是蹦出新滋味那种感觉哦。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个梅干菜可以跟老菜谱混在一起煮鸡汤哦，但是煮出来还真的很好吃哦。哇，所以在寒冷的冬天，那其实今天不冷啊、哦。喝一碗这样热腾腾的鸡汤，哇，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个事情，好不好？那受限于我们今天直播，等一下就要开始讲题目了，不能吃太久，所以今天就吃到这里就好了哈。所以呢，如果对我们高家老菜谱这一次推出来的炖汤包有系列，有同这个系列有兴趣的话，赶快透过我们的连结下下去买哦。这一次有四包组的原价1160块，特价899块，而且你可以任选哦，所以你可以选我啊，你不喜欢凤梨，那就选两个梅干老菜谱，两个经典老菜谱，哎，你可以这样，或者是你四种都想吃，就四种各买一包，这是打77折哦，所以便宜23%。那你如果说我相信 Mula 的推荐，我要一口气买8包组，那可以8包组打折打更多，打73折哈、哦，所以这个非常优惠，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这个价格哦。高家老菜谱在我们这里评价非常非常好。那这一次的4种口味的炖汤包，真的我个人觉得很厉害，所以赶快在我们的资讯栏赶快去下单买哦。哈，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开场哦。其实今天有几个重点新闻，我本来想聊的，可是排不进去哦。我觉得今天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新闻其实是微软呢、啊，在今天台湾的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时间的昨天晚上，正式发布了它的Bing搜寻引擎跟它的 Edge 浏览器整合了 ChatGPT 的技术，然后它就释出一个测试版给大家看了、哦。那你现在要怎么测试呢？你要加入它的一个等待清单哦。但是我相信微软很可能在2-3个礼拜之后呢，就会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使用哦。大概就这样。那它这次展现出来的能力很厉害啊。像你使用 Bing 做搜寻的时候呢，它除了会出现原本的搜寻结果以外，它旁边还有一个栏位，就是直接出现这个聊天机器人，直接出现 ChatGPT 会给你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呢，不是旧的答案，因为大家知道 ChatGPT 你如果用过，它的资料只到2021年，可是在 Bing 上面这个 ChatGPT 的版本，它是用到最新，然后就2023年最新的资料都有，所以这个东西你就，而且你如果说我不想要同时看到 Bing 的原本的搜寻结果跟聊天机器人的话，你还可以切换成只有聊天机器人的界面，那你就去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的答案是怎么来的，而且他会给你附上参考来源哦，所以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哦。那我们就很期待说什么时候这个Bing的正式版，好，整个 ChatGPT 的正式版可以推出。那据说微软这次使用的这个 ChatGPT 的引擎呢、啊，不是 ChatGPT 用的 ChatGPT GPT 3.5，而是更新的一个版本了，就是由微软在想办法去再强化的一个版本了。所以这个引擎、这个模型当然就更厉害。除此之外呢，它的 Edge 浏览器，就是微软以前不就是出 IE 吗？后来 IE 的浏览器被 Chrome 打败了嘛，所以现在的主流浏览器是 Chrome。可是在过去几年，微软推出新的浏览器叫 Edge， 其实还蛮厉害的，市占率是节节高升哦。这次呢 ，Edge 也整合了这个 ChatGPT 的技术，它可以怎么样哦？第一个，你如果今天看一个文件，你可以请他帮你 summary， 把重点 summary 出来。所以你今天你如果英文不是很好，假如你今天看到一个10页的英文的文件，你哇重点不知道怎么样，你就请那个 ChatGPT 帮你 summary， 他就把 summary 出变成1页。好，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啊看英文的财报看不懂，你可以直接请 ChatGPT 帮你整合成1页，哦，就重点画出来。第二个，他也可以帮你写文章，欸，就是你如果在线上，哦，在 email 里面要回信，哦，就是说你就请那个 ChatGPT 帮你写信，说我想写一个信，主旨是什么，要讲什么，按下去它就把你生出来，哦，那当然，啊，这些功能我们一般人现在还轮不到我们用，哦，可能我们要再过2-3个礼拜才能用。可是呢，哦，因为有很多媒体记者都已经用，所以他们就释出各式各样的影片，哦，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今天排不进去，我可能放在礼拜五的投资好难，或下个礼拜一的科技人头条再来跟大家聊这个微软整个 ChatGPT。 那当然啦， Google 要紧张啊， Google 要紧张。那第二个，今天的第二个前菜呢，是要聊土耳其的大地震哦。我看聊天室有人问，微软有可能成为浏览器霸主吗？我觉得几率不高，哦，因为大家在 Chrome 也是很习惯，而且 Google 也不会混吃等死啊。可是有没有机会让它的 Edge 的浏览器的使用量 翻倍。好，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如果全世界现在有 3% 或 5% 在用 Edge 的浏览器，它有可能变成 10%， 变成 15%， 这有可能吧？那如果变成 5%、15%、10%、15%， 那不就是微软透过 Edge 浏览器能够创造的收入跟影响力就翻好几倍，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是不可小看的，对于 Google 来讲应该是要紧张的。那我们第二个要聊土耳其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哦。那你如果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看那个影片了，因为看你会伤心啦，然后就看到那个整个大楼就像纸糊的那样子整个崩塌起来，请问你如果在里面你逃得掉吗？而且它发生的时间哦，又是这个逃不掉的时间，大家很多人可能还在睡觉，所以其实真的是死伤非常惨重，我就不太敢看死伤的多少数字。你看我们台湾921大地震，我们已经觉得很难过了，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很重大的伤痛。可是土耳其的大地震，它造成的伤害是921的10倍以上，是很夸张的一个状况。你看921大地震才7.3 级的地震哦，土耳其这次是7.8级，而且重点是它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连续发生两次7.8级。你可以想，本来有个建筑，它可能第一次7.8级，它撑住了，它可能还没有完全倒，就撑了 80%， 就勉强撑住了。但是呢，第二次7.8级大地震又来，这次它就撑不住，因为它第一次可能一些重要的结构被破坏了，所以这次的伤害真的很大。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台湾也派救援队过去了，因为在921的时候，其实土耳其是很早就派，好像是第一个吧，就派救援队来台湾的，所以希望我们这次能够派救援队能够帮到土耳其了。好，那未来我相信也会有一些针对土耳其的一些捐款活动，大家能够支援的就支援了。我只能说，我必须说啦，土耳其现在的这个总统埃尔段哈，老实讲，他是有一点点独裁强人，我并不喜欢他哈。那可是呢，我觉得发生这么惨烈的一个天灾哈，我觉得就不用太考虑这个人了，因为毕竟他也不像习近平嘛，习近平真的是对台湾有威胁，埃尔段对台湾也没有什么威胁嘛，对，所以即使他是一个在国际间评价未必很好的独裁强人，可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帮上一些忙就帮上一些忙了。那最后我看临时在猜话题，就是刚刚有人问我说怎么看 LeBron James 打破了由贾巴尔保持很多很多年的这个 NBA 得分王记录。那我们当然恭喜 LeBron James 达成这样的成就了，我相信其实他就是刻意想要破这个成就再退休了，以他现在的体能状况可能可以再打2年吧。我也是从小看 LeBron James 打球长的，其实我刚讲，其实 Michael Jordan当年就有机会破贾巴尔这个记录啊，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当然他后来中间有3年跑去打棒球嘛，打完棒球之后呢，回来打一打之后，他其实还能再打。如果要像李伯俊现在这个样子打下去的话，他再多打个3年也打得了吧？所以他可以把棒球的那几年，再加上他不要那么早退休，再多打几年。其实事实上，我觉得他在 Michael Jordan 时代就有可能破贾巴尔记录了。好，但是我必须说啦，我觉得破这个记录哈，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成就。不过我真的觉得每个年代的球员是不用这样比了，因为你心里想哦，像贾巴尔，他到打 NBA 的最后几年，最后3-5年的时候，他事实上就已经把球队的主导权交给 Magic Johnson 了嘛，所以当时他其实就不是得分主力了。那你如果想说，如果当时贾巴尔还想刷分，他能不能场均每场都多得个5分？我觉得一定做得到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那个球星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他就自动退下主将的位置，贾巴尔就交棒给 Magic Johnson。可是 LeBron James 打到现在38岁，没有要退下啊，他还是要当第一主将啊，他没有说啊，好，我接下来是当老将，我来辅助一些年轻的主将，所以当然扮演角色不一样，当然成果就不一样。而且现在的 NBA 啊，的打的 pace 啊，就你如果有看 NBA， 你就知道他们有个专有名字叫 pace， 就是球赛的速度其实比以前快很多。所以你想以前哦，在贾巴尔或 Magic Johnson 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 NBA 球队比分常常是89-95，好，类似这样。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每一场都会破100分的，可是现在每一场平均分可能比较你常见的比数是105-120，好，类似这个样子的分数。也就是说，现在的球员的平均得分，现在的每一场比赛球队的平均得分，很可能是那个年代的 1.2 倍。也就是说，现在一个平场均24分的球员，其实等于20年前场均得分20分的球员的得分能力。其实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打球的速度很快，大家强调快速出手，然后又多投3分，所以其实 我觉得不同年代数据没办法比啦、哦、那就只能说无论大家无论是哪一个人都很厉害，你不就打到这个年纪还可以打成这样子，也是当然真的是很厉害的。但是当然啦，作为一个看着他这么多年打球的人，其实上他现在防守就有点是节省体力啦，因为真的老了也不能怪他啦，大概就只能这个样子。所以你虽然说你说现在他的得分可能比他在热火时期低高很多，可是老实讲我觉得并没有，他现在的 LeBron James 并没有当年的 LeBron James 强啦，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前菜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菜啊。今天的主菜第一个要来聊告白气球齁。那谁告白呢？习大大对拜登告白吧。告白说我就是要把女人，我就是要跟你美国干上啦，就是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周末。我相信不只是美国也不只是台湾，应该是全世界最关注的一个国际新闻呢，就是突然有个中国的间谍气球啊，一个 civilian balloon 啊，就是一个侦察型的气球，飞到了美国的上空，而且飞过了好几个军事基地啊、哦。那拜登政府呢，一开始他们就发现了这个气球，可是他一开始没有对外公开哦，就试着想要，我不知道他是想掩盖还是只是觉得要低调、哦、等打下来再讲。但是无论如何，他一开始其实已经知道，但是没有对外讲，直到后来呢，媒体开始就有民众发现，然后媒体就开始报道，发现盖不住了呢。最后拜登这种就派了一台 F-22 发射一个响尾蛇飞弹，把它啪打下来。那现在据说这个地球气球的遗体已经被捞起来了，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知道中国干了什么事。但是我觉得蓬佩奥批评的是对的，蓬佩奥说、哦、虽然你把它打下来，可是在过去这几天这个气球已经传了多少资料给中国了你不知道。如果这真的是一个间谍气球，它飞过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军事基地，包含空军基地，包含一些这个战略导弹的基地、啊、这个弹道飞弹、哦、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机，请问它侦察什么讯息？它是不是已经透过卫星传回给中国了？其实你不知道、哦、所以老实讲你是不是太晚打了、哦、拜登后来就有说，其实我早就说要打下来啊，但是我的国防部告诉我说，哎，不要这么早打了，因为打下来掉下来，不是说砸在一个民宅上面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等它飞到海上，在海上面把它打下来。我们在飞到海上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下来，好，那个残骸就会掉到海里，就比较不会造成这个民间的一个伤亡。好，那到底拜登讲的东西，你相信吗？啊，你相信拜登他们一开始就这样想吗？我们来看看时间轴就知道了哈。我们这个气球呢、哦、今天是2月几号，今天是2月8号嘛、哦、这个气球呢在上个月底、哦、就是上上个礼拜六1月28号就飞到阿拉斯加。因为大家知道吗，美国有个离，就是美国在加拿大旁北边还有另外一个领土是阿拉斯加，所以呢这个气球就先飞到阿拉斯加1月28号，然后呢过两天呢飞到加拿大的领空、哦、这个时候当然美国已经知道，因为他们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负责侦测整个美洲北美洲的空域嘛，所以无论是阿拉斯加无论是加拿大大家都是他们监控，反正他们其实已经知道了。然后呢这时候他们有讲什么话吗？没有讲什么话。那这个间谍气球呢在1月31号就离开加拿大来到美国的爱达荷州，而且这个附近就有一些军事基地了。然后根据拜登政府现在的说法呢，他们说其实1月31号呢我们美国政府的内部就有开始讨论要不要击落、哦啊、可能就是可能是五角大厦也可能是白宫有一些讨论说、哎、要不要击落，可是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做决定、哦、就1月31号他们没有做决定，而且也没有对外讲哦。然后呢等到再过一天2月1号的时候呢，就上个礼拜三，哇这个气球飞到蒙大拿州、哦、又飞到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结果呢居然有民众看到，而且民众录影哦、把气球录下来，然后当然录影这公布在网络上之后呢就上新闻了，媒体开始狂报道嘛。所以在这一天，在同一天，拜登就对他的这个的国防部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击落啊，我授权你们击落他，你要不要把他击落？所以你说拜登是一开始就想击落呢，还是因为这个气球已经被拍到了上新闻了他才宣布要击落呢？因为如果他进入美国空这个领空你就要击落，那1月31号你就应该做决定了，对不对？好，但是拜登是在媒体开始报道的那一天他才说他要击落。然后呢拜登政府呢到2月2号又要再过了一天他才正式对外界承认说有个间谍气球、哦、这是中国的间谍气球。所以你看那个过程是1月31号 其实已经入侵美国领空了。2月1号呢，被美国民众看到上新闻，就在上新闻，我不知道是上新闻的同时还是之后，反正同一天，拜登说：“哎，我授权你们击落。”但是这是内部哦，拜登政府还没有对外发言哦。他到下再隔一天，2月2号，拜登政府才承认有这个间谍气球。再过一天呢，2月3号。布林肯啊，那个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本来要去中国了，啊，要去跟王毅谈谈接下来的拜习会啊，就只好暂停啦。间谍气球都飞到你家国你的门口，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亲门踏户了，你还去访中吗？布林肯都没办法去了，对不对？但再过一天，2月4号，美国军方才把气球打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还原这整个时间轴，你去看到底拜登政府是不是一开始就很果决的想把气球打下来了啊？我觉得目前没有证据告诉我们拜登政府一开始就想。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登政府一开始想要掩盖这个事件，好，就他们可能有想打，可他们可能没有想让美国民众知道这件事，最好是美国民众不知道这件事。所以1月31号的时候，他们其实内部他们就知道，他们有对外讲吗？没有。2月1号他们就知道了，有他们有对外讲吗？也没有。直到新闻开始报了，他盖不住了，他才开始讲哈。所以我们换一个场景哦，如果今天从头到尾民众都没有拍到这个间谍气球，这间谍气球如果飞得很高，然后民众也没有正好拍到，媒体都没有报，请问知情的拜登政府一定会下令把它打下来吗？我们就只能给个问号，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们节目啊，我常常批评拜登啊，大家知道我讨厌拜登，我讨厌民主党，这个我不否认。可是我们一向就事论事，我们不会说拜登一定会打下来，我们也不会说拜登一定不会打下来，对不对？就说如果媒体都没有发现，但是拜登政府知道了这个气球他离开美国本土飘到海上的时候，拜登一定会下令把它打下来吗？我必须说没有人有证据，没有，这可能是50-50，他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对不对？哦，你不能说拜登一定会不打，你也不能说拜登一定会打。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拜登政府在使用在面对这次间谍气球的一个处理作为，老实讲我个人觉得是还蛮软弱的。哦，我觉得是还蛮容易，而且今天拜登又有国庆致文嘛 ，the state of the union 嘛，他这个 state of union 就是一个对国会的演讲，他也不敢骂这件事情呢，他居然不敢指着中国骂，你怎么可以派间谍气球到我这边？哦，所以整体而言，哦，其实美国的媒体啊，哦，包含的这次包含连亲民主党的媒体，包含什么华邮，包含 CNN， 包含纽约时报，都有批评拜登政府，连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都批评在拜登政府动手的太晚了。所以整体而言，哦，外界认为其实拜登政府有点软弱。当然了，你后来因为终于发射飞弹把它打下来，大家还是帮你拍拍手，可是你是不是动得太慢了？而且你是不是一开始有点想要混过这件事情？有可能吧。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无论是共和党这边批评拜登政府很软弱，我觉得算是合理的批评了。哦，当然我们在骂拜登政府这件事，我们就事论事吧。就像我们之前称赞过，在晶片封锁这件事情上，拜登政府干得好，很强硬，像最近又把日本跟荷兰都说服，连 DUV 的机器都不能出给这个中国了。所以中国未来不只是先进制程啊，连一些比较它比较算成熟制程里面比较先进，什么28奈米、40奈米，它未来可能都会出一些问题哦。所以我觉得就事论事来讲，拜登政府在晶片战做得不错，哦，真的是对中国国力 有打击，我们帮他拍拍手，我们有称赞他。但是如果以这次的气球事件，我只能说他处理得非常软弱，哦，当然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拜登政府的声望算是一个打击，哦，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说这个气球这个事件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大事。 哦，你看连我们刚刚讲嘛，华邮也骂他嘛 ，CNN 也骂他嘛。华邮就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是一个相当偏左派的一个大报，都骂了哈，哦，连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都骂了，就问你怎么不打下来？哦，你就可以知道这就是严重性。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党派之争，就只有共和党骂，只有亲共和党的 Fox News 骂，那你说民主党的人都挺，那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议题，就是两边立场不一样。可是如果连共和党骂，连民主党也在骂，这件事情就是严重。那为什么这件事严重呢？因为最主要是这个气球啊，居然飞到美国的领空，美国的国土上方啊。你要知道，对于美国来讲哦，美国这个国家啊，它从建国以来，他们国家里面，我不能讲最骄傲，或者但是他们里面最对他们国民来讲，他们觉得他们最安全的一点是，我们的国家离其他的 竞争对手都很远。然后以前欧洲在打仗，德国纳粹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吗？日本在我们跟日本在那个东亚开战，日本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吗？哦，就是很难的、啊，因为美国本土就是很安全的，就是你要出加拿大现在也不太可能打美国本土，虽然加拿大当年跟美国有开过战，而且还要打到白宫，墨西哥有可能打美国本土也不太可能，所以美国的本土好像就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哦，无论你要在欧洲战场开战，在亚洲战场开战都不会打到美国本土。所以呢，其实美国一直有一个安全感，就是我们的本土是很安全的，就算我们跟其他国家开战。所以啊，你也知道，当年911的恐怖攻击对美国人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震撼，因为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本土，他们的纽约的双子星大楼居然可以被攻击，他们没有想过。所以你知道，当年911对美国人的心理的创伤是很大的哈。那当然，这一次虽然这次不是911，因为中国这个地球没有真的直接攻击美国，就是一个侦察的间谍气球。可是一样嘛，就是一个中国的军事武器居然跑到我们美国上空，而且在那里侦察。那你想哦，如果今天习近平踢笑了，就是要搞美国，他可不可以在这个间谍气球上面装很多生化武器？好，一些病毒，一些他们研发出来的最新的病菌跟病毒，然后呢？空投啊，把这些东西空投丢到美国的水库里面，丢到美国的河川里面，哎，谁说不行？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是对美国来讲，是他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啊，我们美国的本土居然可能遭到中国攻击，虽然没有真正的攻击，但可能被攻击。好，所以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在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哦。我觉得这是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中国是美国的威胁。我觉得如果之前有一些人，他们在美国有不少人觉得中国是不友善的，我相信这次事件发生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是不友善，而且不只是不友善而已，甚至可能认为中国是真的想要攻击美国，中国是真的对美国有敌意的。否则大家如果只是说我们彼此不友善，彼此竞争，也不见得要派军事武器过来吧。你今天派间谍机构过来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试验怎么样未来在打仗的时候攻击我美国？所以 这整件事情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的最大影响，就是我相信整个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敌意是上升非常多的。那讲，我觉得以前川普之后开始打贸易战，拜登之后也跟中国继续这种较劲，可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大多数的社会大概就是觉得中国是不友善，中国是竞争对手。有没有大家觉得，有没有很多人觉得中国就是想要摧毁美国？应该也不见得很多人这样认为。可是这一次的间谍就飞过，我觉得让更多的美国人正视一个威胁，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目前至少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目标就是打垮美国，摧毁美国。摧毁不是说把人杀光或怎么样，而是说要把美国的霸权摧毁，让中国成为习近平他想要的中国称霸。所以呢，我就看到有些专家就说，有些媒体跟专家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间谍气球，这个告白气球会是美国跟中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就像当年日本，你知道日本在1980年代经济很强嘛，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些事情也是惹到美国，就是说他们号称他们可以买下全美国，这件事情激起了整个美国人的敌意。所以后来呢，日本终究是美国没有，所以他们没有直接真的军事开战，可他们就打一个经济战嘛，所以后来日本经济是不是就进入失落的20年，对不对？那这是日本，所以你每一件事情只要惹起美国对你的敌意，哎，这件事就难以收场了。所以现在中国呢，这一次呢，我们的习总加速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搞这一出。说真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搞这一出，但是他现在就搞了这一出，现在很明确的对美国展开一个有敌意的军事行动，而且还飞到美国本土。你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可以忍耐的吗？当然我必须说了，华盛顿这边呢，特别是民主党那边有一群人啊，非常想要美中和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续赚大钱啊。可是老实讲，现在这群人哪敢讲话，不敢讲话嘛。所以这群人现在已经不敢讲话，就是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就是被打脸了。所以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哇，真的是大大的打脸。所以最大的被打脸是谁？我觉得就是布林肯啊。我个人觉得在拜登政府的两个算是 这个说外交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大将，一个是国务卿的布林肯，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的 Jack Sullivan 里面呢，这两位呢 Jack Sullivan 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而布林肯是比较想要跟中国恢复一些合作。那谁是拜登真正的派系呢？我跟你讲，我现在讲的都是听说，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嘛，就是听看一些比较专业的媒体说，他们说布林肯是拜登真正的人啊，杰克·萨利文比较像是克林顿、希拉蕊的派系的人啦、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我们听听就好，我也没办法证实这件事。但是目前看起来，杰克·萨利文的确很不少次都展现出对中国想要强一点。可是布林肯呢，他好像一直想要让美国、中国恢复合作、哦、所以你要知道，去年裴洛西来台之前，那个时候布林肯就想要促成一个拜习会，有没有？哦，那幸好呢，裴洛西来了，这件事就被打断了。现在呢，本来布林肯即将就要去北京了，哇！现在又发生一个间谍气球，大家去不了了哈。我只能说，这个美国就是有句话叫什么？美国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吧，我不知道是国歌还是什么，叫做 "God bless America"， 上帝保佑美国，上帝祝福美国。因为你如果今天真的跑去跟中国谈了，这对美国来讲是绝对是错误的路线了。现在呢，居然连续两次布林肯要去北京要促成拜习会，就你知道布林肯是不是拜习会，就很简单嘛。布林肯去美国，不是去中国跟王毅谈，最主要就是大家谈说我们拜习会能谈什么，我们不能让两个领导人见面讲不了什么话嘛，就是他们最好要宣布达成一些合作嘛，或者可能是哪些事情合作，那彼此怎么样让步，所以他就是一个预备会、哦、所以其实布林肯如果谈得不错呢，接下来过几个月可能就拜习会了、哦、就是这个样子。诶，那拜习会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这就是美国就是等于踩进一个陷阱嘛。因为你知道吗，拜登政府一直很愚蠢，他的愚蠢在哪边呢？他就觉得我可以跟中国既竞争又合作，我可以在晶片战打击你中国，但是我在另外一个事情合作。你有没有想想，习大大会接受吗？习大大说你晶片战打我，你就要搞我中国，我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件事跟你合作？如果习近平愿意在另外一件事情跟中国跟拜登合作，这代表什么？代表一定有鬼啊，一定有陷阱啊。好，所以我只能讲God bless America 啦，上帝祝福美国啦，上帝保佑美国啊，让布林肯这两次、啊、要去中国之前居然都发生了意外事件。我只能说拜登政府的对中真的真的是好傻好天真啦、啊。你知道如果今天面对是一个理性的对手，或许真的有可能我们在 A 点竞争，在 B 点合作，对不对？我们在台海问题上竞争，可是我们在全球气候变迁合作。可是你觉得中国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对手吗？中国是用这个样子在看你美国的吗？你现在把中国看成说啊，我们他是一个竞争对手，他可能未来要跟我们竞争，中国是这样想你的吗？不是。在习近平眼中，你美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邪恶国家，哈，这个完全违反他心中完美的那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理想。那对他来讲，美国只要继续存在、继续强大，就是他的失败。所以他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美国的霸权啊！所以你跟这样的对手，你说又要竞争，又既竞争又合作，怎么可能呢？哈，一个因为资本主义而成功的一个这么兴盛繁荣的美国，就是共产主义的最终极敌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争，这是一个文化的战争、哦、但是呢，美国的进步左派、啊、一向对于中国很包容、哦、这他你知道为什么、哦、因为或许是他们的思想系出同源。你知道美国进步左派里面还有很多人认为说中国是比美国更好的国家、欸、那些民主党的这些有一部分的人会这样、欸、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共产党很棒啊，资本主义很邪恶啊，就是这样啊。那只能说美国这个池子大了，什么鱼都有，这个连这种咖都可以代表一部分的美国的民意。那为什么？就这我们节目讲过很多次，今天就不讲。那反正就是这就是美国的 work culture 啊，这一个美国这个走偏的一个文化啊，但是抛弃了让美国强大的一个根基啊。那如果真的让 work culture 掌权，那美国的没落就是必然，美国的没落就必然，那谁得利？中国。所以我们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当然了，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中国的告白气球，跟美国告白说我要干掉你哈，这。 Anyway, 就是这个告白气球的事情发生之后呢，我觉得拜登政府哦，接下来想跟中国和解难度变高很多了哈，对吧？然后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美国的民意不允许嘛，第二个是什么？中国的民意也不允许。你看啊，这次中国的气球被美国打下来，中国怎么能怎么反击？中国很难反击，对不对？中国难道能够去把一个美国的卫星打下来吗？很难吧？或者还是美国哪一个侦察机飞过中国附近，你把它打下来？不可能嘛，因为这样子就会开战嘛。所以习近平大大脸上无光啊，你觉得他有办法跟美国和解吗？不太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说真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要挑这个时间点把一个间谍气球飞过去，有可能是搞砸，因为据说间谍气球应该要飞在更高空，那如果它飞在更高空的时候，民众可能就不会拍到，民众如果没有拍到的话，那拜登政府可能就是口头警告一下中国而已，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个气球不知道怎样，就是让飞到比较低的地方让看到，然后就被打下来，然后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最后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或许习近平就抱着期待，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来能不能有个侦察机飞过美国不被发现哦。那就算发现，他可能也不敢打下来。结果现在打下来了，哈，双方哈，接下来呢，未来这一年哈，至少未来这半年一年呐、这个拜登政府想要跟中国这边有一些比较和缓的一些动作，我觉得难度就变高很多了哈。那我觉得拜登为什么一直想跟中国有些合作，我觉得或许他想要交代吧，因为他可能他的这个民主党左派就觉得气候变迁很重要嘛，他最好你如果今天能够跟中国谈成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合作，可能对他的支持者是一个会高潮 哦，所以大概就这样、我觉得之前就是把对他们来讲气候变迁可能比击垮共产党重要，但是当然我们在台湾我们深知共产党的邪恶、因为或许这些左派没有觉得共产党的邪恶啦，毕竟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的人就一定支持共产主义，可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很多真的是系出同源，就是同一派的师兄弟啦，程度不一样，所以不把共产主义当成敌人，反而把资本主义当成敌人，很可能他们美国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更偏向这样想的，那就这样。我看到聊天室有说，台湾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中国比美国好，哎。讲这个，但是我们要叹息一下啦齁。那我觉得这样讲，我们不认同他们，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自由嘛。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认同他们，我们想办法改变他们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三分之一的人未必是真的那么喜欢中国，他们可能只是某个程度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一个真正了解中国的人还会爱中国吗？不要傻了吧。你去问马云，马云今天他只要能够不受到威胁，他已经恨死中国共产党了。不就这样吗？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我看真正了解中国人不可能喜欢中国，只有对中国还抱着愚蠢的想法的才会喜欢中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聊这在台湾的今天的早上、拜登正式发表他的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呢就是英文叫 State of the Union， 那也很容易理解嘛， The Union 就是指的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嘛，好， The United States 嘛，好，所以 State of the Union 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的现状跟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想成是总统每年啊对国会以及对人民做出来的施政报告，那他除了会讲过去一年我完成了什么，也会讲未来的方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 我听完 这次拜登的这个国情咨文哦，我真的觉得哦，你的公三小你怎么讲的这么哩哩啦啦，你怎么讲不出什么的，就我觉得听了好无趣好无聊，就是真的是很无聊、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想干嘛、就是除了吹捧自己跟骂对手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就其实你一个 领袖你应该想说我怎么样带领国家走到正确的方向，对不对？你吹捧一下自己合理啦，谁不会吹捧自己，就说哎，我去年干得很好，那就算了，就是我们知道你干得很烂、所以但是你要夸奖自己也算合理就算了，可是呢，可是你国家未来发现讲得很烂啊，你讲不出看不出美国接下来有什么亮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的 State of the Union 的一个最大的败笔、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它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当然他要吹捧自己嘛，就我告诉你我们经济美国经济超好的，失业率五十几年新低啊，然后通膨也开始降低、这两个数字是对的，第一个失业率美国现在的确很低，第二个通膨 的去年大家很痛苦的痛苦，在最近这几个月也开始改善，这是真的哦。可是呢，诶，你去很讽刺的去看了、哦、华盛顿邮报啊、哦，华盛顿邮报是亲民主党的哈、哦哦，所以是非常左派的一个媒体，所以它是有机构效应的、哦，所以做出来理论上应该对拜登比较有利哦。但是呢，华盛顿邮报最近做个民调，在他们民调里面。58%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的经济政策搞得很烂、啊、是错误的方向，只有 37% 的人觉得拜登的经济搞得不错，这是华邮、欸、如果华邮都有做的民调都有 58%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经济搞得很烂的话，那你如果到 Fox News 来做可能会变成 68% 或 70%、哦、所以这真的很讽刺，就是、欸、为什么数字还不错、啊、但是你的吹捧自己经济搞得很好但美国人不认同呢？答案很简单嘛，因为拜登政府就是避重就轻嘛，拜登政府就是只讲自己好的不讲自己烂的嘛。好，我们来现在看几个东西，就是第一个通膨，通膨的确这两个月开始改善对不对，可是当初最早的通膨是谁搞出来的？靠腰啊，通膨就是拜登政府自己搞出来的，结果你现在啊，我自己搞出一个通膨，结果最近这几个月开始改善，就是干我干得很好，你不觉得是很好笑吗？好笑好笑的哈，荒谬荒谬的哈。然后失业率呢，失业率低、啊、难道是你拜登政府真的搞得很好吗？恐怕也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失业率低就是什么，就美国缺工嘛，美国怎么缺工、啊、死疫情间死了不少人啊，疫情间死了不少人，再加上一些人提早退休嘛，因为疫情之间大傻逼啊，让有些人觉得可以提早退休，所以失业率新低好像也不见得是就是那么好的一个事情、哦、所以的确失业率低，然后通膨也在降低，可是你拜登政府被人觉得你经济搞得很烂的东西，不是你拿这两个数字来遮掩一下大家都觉得你好的嘛、哦、所以、哦、真的是为什么美国人民觉得不好，因为第一个靠腰啊，通膨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好吗、哦哦、如果你没有2021年的大傻逼、哦、2020年疫情期间川普真的是大傻逼，可是疫情期间真的、啊、需要傻逼啊，不然怎么办呢？可是2021疫情已经过了、欸、20211月美国就有疫苗了、欸、那个时候还需要那么大的傻逼吗、哦、可能不用对不对，可是那时候他还大傻逼，所以才造成真正的通膨、哦、然后呢你知道我今天、哦、又看到那个拜登讲完国际咨文之后呢，那个 McCarthy 嘛，就现在众议院议长，就是在中间有一段、哦、拜登就吹捧说哎，赤字啊都是川普造成时代造成的、啊、我们美国政府，我拜登，我大拜登、哦、我们呢打击赤字，在我的任内降低了多少赤字、哦、我跟你讲这个又是在说谎了嘛，我跟你讲我真的很讨厌说谎的人、啊哦、我就做一张图给大家看，其实我记得我在去年在讲这个拜登一些法案的时候讲通膨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过这个东西，可是我今天又要再讲一次，就是我们来看看拜登政府喜欢吹捧自己说降低了多少赤字是怎么样、哦、你现在在这张图表上，我们画面上的图表上是美国政府每年的赤字，这个不是累积的、哦、这是每年独立的数字，也就是说在那一年美国政府亏损了多少钱，就是他收入多少钱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花的钱比收入多，所以就是每年美国政府需要借多少钱才能收支平衡、哦、你看我这里画的红框跟蓝框，红框这四年就是2017、18、19、20这四年是川普的、哦、你看到逐步增加，前三年逐步增加，但是第四年暴增，为什么？因为那年疫情嘛，2020年大疫情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美国的4、5、6月整个国家几乎是封城的，所有的产业几乎都不能动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好发钱嘛，有些企业没有钱周转要发钱给他周转，有些人失业没有薪水要发钱，所以这个时候就大傻逼，这是美国2020年大傻逼，疫情期间你能怪说这不对吗？没有问题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蓝色框，就是拜登最近这两年2021跟2022 2021年呢、哦、你看拜登也是大傻逼嘛，因为他的那一年他也通过三次的法案、哦、就是 三大笔的预算，就是说啊，这个我们的那个拜川普时期的那个什么失业救济金快花完，说我们一月刚上任，我们就补一笔哈、啊，我们就大傻逼继续发现金哈、啊，所以其实2021年，啊，当然我们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然后因为疫苗也还没有，疫苗可能要到5、6月的时候才大多数的美国人打完嘛，所以其实下半年才能打完。可是你看他那一年他大傻逼的程度，他的赤字跟川普2020年最严重的时候赤字几乎差不多，只少一点点。 所以拜托你没有搞多好，好吧？那更重要、最夸张的是，你看最新的那个黑灰色那个是2022年去年的赤字，这个赤字呢，好，拜登政府他喜欢讲他降低多少赤字哦，他比的是2021年跟2022年的赤字啊，所以他说，哇，我2021年呢，我的赤字呢，哇，是 2.7-2.8 trillion。那我到2022年的我的赤字是 1.3-1.4 trillion， 所以你看降了多少、哦、他就开始吹捧自己。但是你要不要去看那个绝对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2022年的绝对数字比川普的那个2017、18、19年都高，也就是说你降这个东西，这个很像说，哇，我去年啊，本来有个公司可能过去几年每年都亏损100万，然后120万、150万，结果呢后来过去两年遇到疫情，第一年呢亏了400万，第二年亏了350万，但是疫情过了之后呢，哇，你亏了250万，你说我少亏，哇，我比去年亏，我今年比去年亏少亏了100万，从亏350万变250万，对不起哈，以前没有疫情前你工资大概了不起只亏100万而已啊，你这个东西你敢叫你政绩，你有没有丢脸啊？拜登你丢不丢脸啊？好，所以我今天就写一个字给他，叫 shameless 啊，无耻啊，啊，无耻啊，哦，就对不起啊，一个美国总统被我骂无耻会不会太丢脸了，哦，但是我只能讲哦，哎呀，我觉得当然啊，政绩有些时候就这样，就是故意去，你知道，你如果不仔细看这些数据，你就会被骗，你知道吗？你就有人说，我告诉你，拜登政府很会降通，很会降赤字啊，会吗？真的很会吗？靠腰啊，那这个你数字图拉出来，大家都看得到了哈。所以你知道这个，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政客睁眼说瞎话，我们也常见的啦，哦，大家就这样。好，那好，所以这第一个重点就是他经济为什么大家觉得他搞得很烂，哦，这个图拉出来大家都知道。那第二个呢，哎，我觉得他这一次呢，国际资本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他一方面说我们两党要团结啊，让美国更好，但是又批评共和党想要砍那个 Medicare 跟 Social Security 的预算。那 Medicare 是什么呢？Medicare 就是奥巴马健保，哦，就是奥巴马时代通过的一个有点强制一些之前比较保不起健保的人保的一个健保 Medicare，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社会福利预算叫 Social Security， 就是类似一些社会的低收入的一些补助啊，一些确保，你可以讲那个 Security， 你可以讲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网啊，哦，就是社会，你可以讲社会保险或者社会安全反正就是一些社福的预算，哦，但是呢，哎，共和党就出来靠腰说，我哪有要砍，我们也要砍啦，啊。然后你去看那个，我们再举华盛顿邮报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当然举亲民主党的媒体比较合理啊。我们讲华盛顿邮报这个亲民主党的他的 fact checker 啊，就是所谓的事实查机构，就说拜登的指控是错的。那为什么拜登指控是错？因为共和党没有要砍 Medicare 跟社会福利预算，至少现在还没有砍。我觉得共和党本质上想要砍，哦，他的心理想要砍，可是至少人家还没有做。那华盛顿有啊，这些事实查核机构就说，其实啊，拜登政府他为什么这样指控共和党呢？主要是因为去年啊，有一位共和党的议员，他提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他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联邦立法呢，都要在5年内废止之后呢，我们再选那些我们觉得有必要通过的法律再重新通过一次，就有点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有联邦有2000个法律，我们要把这2000个法律全部都在某个时间全部都失效，然后呢，这2000个法律之内，如果里面有1500个我们觉得是有必要的，我们就把这1500个再把它通过，哦，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要，所以其实就是去年有个共和党的议员提了一个这种比较夸张的这种有点类似政府的疯狂瘦身的一个概念，因为事实上你如果真的通过这个概念的话，法规一定会少很多，那等于是一个去管制的作为，这比较符合右派想要的经济学，就是政府少管一点事，但是当然这个就他一个人提案，也不是共和党党团的，而且这个东西呢，它不是针对 Medicare 也不是针对 Social Security， 因为它是针对所有的联邦的法律，所以第一个它是一个议员的提案，第二个这也不是针对于这个，不是专门针对于这个奥巴马健保或者是 Social Security 的，所以为什么后来连华盛顿邮报的这个事实查核机构就出来打拜登脸？但拜登这个做法就很愚蠢嘛，你一方面需要说你想跟共和党合作，一方面又拿出错误的事实去指控共和党，所以我只能讲你在创啥 而且重点，你真的想跟共和党合作吗？好，那但是我刚刚讲哦，其实当然拜登他这个讲也不能说完全说多，就是说你说共和党有没有想要某个程度来讲政府少花一点钱在健保，少花一点钱在 social security 上，我觉得是有的。那为什么呢？好，这就要跟大家聊聊最近美国政治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 debt ceiling 啊，就是举债上限。好，美国政府预算他们现在已经到举债上限了嘛，所以他们现在用一些特殊会计准则再撑几个月，可是拜登政府今年要撑完他一定得通过新的举债上限。那现在问题是拜登政府现在不是他想通过举债上限就可以通过的嘛，因为共和党掌握众议院啊，所以你要通过举债上限你要共和党通过同意才行啊。所以现在拜登政府正在跟共和党的议长 McCarthy 在谈说我们能不能拉高举债上限。那你觉得共和党会跟拜登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共和党一定会提一个要求说，那你可不可以少花一点钱，我可能因为美国政府还是不要停摆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拉高上限，可是我觉得你过去两年乱花钱啊，你今年能不能给我少花一点钱，那我们可能就通过。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协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拜登政府可能就是故意先把话讲出来，然后让共和党说哎，我们没有要砍你这个东西，然后之后你再去跟共和党协商。可是我必须说共和党本质上的确有可能会想要拜登政府在这两件事少花一点钱，但是那可是你这样有不合理吗？你今天是一个欠钱很多的人，那你说我跟银行借钱已经借到额度嘛，你现在要求银行要提供你更高的借款额度，银行说那你能不能少花一点钱，我可以我知道你现在撑不住了，我可以多借你一点钱，但是你也给我展现诚意吧，你不会像去年那样乱花钱，可不可以？我觉得很合理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政府现在在不爽什么我也不懂，就是这样。好，这是第二个重点。接下来下一个重点呢，则是拜登在这一次国际咨文呢又出来很爽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叫很爽？就是说他又没有掌握众议院，这个法律他不会过，可是他现在就开始喊一些很偏左派的税改方向。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他要把股票的回购，股票回购，因为其实很多大公司喜欢做股票回购的税率要调高4倍，现在是 1%， 他想拉到 4%。 第二个他又开始喊说这 billionaire tax， 叫做亿万富翁的富人税啊。那就是你看我们要让这些有钱多付一点钱啊，就这样子。那当然这两个税改方向当然都不太可能过，因为这两个税改当然都不合理嘛。我们先讲富人税。富人税的问题在什么呢？富人税的问题是你要知道全世界的税法基本上它的核心的概念是课收入而不是课财产。就至少所得税的部分是课收入不是课财产。也就是说你在得到这笔收入，假如你今天有很厉害，你今年有个超厉害的专案，你赚了3000万，这3000万你拿到的时候你要缴一笔税，因为这就是你的所得，这是你的收入，所以你要缴税。可是等你缴完税之后，这3000万跑到你银行之后，明年不会再针对你这个课税，因为当年你获得这笔收入的时候你已经课过了，所以这是在你获得一笔钱的时候你要缴税，可是当他缴完税之后的这一笔钱就不用再缴税。所以大家可能去年都有缴税嘛，对不对？你的收入，你全年收入多少钱，缴完税之后那些钱放在你的银行，假如你不去花，它就是你银行的一个数字。请问政府明年还会针对你这个数字课税？不会，因为它是针对你每年的新的收入去课税嘛。所以税务的概念是课收入不是课财产。可是现在这些民主党想要搞的富人税就是要针对财产课税啊。好，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违反了一个税务的一个公平合理性啊。当然啦，进步左派听得很爽，因为他们就是要眼看到富人就不爽嘛，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是要搞死你们嘛。可是你想这样子合理吗？就假设我们刚刚讲，以我们刚刚讲的例子，今天你赚了一笔1000万，这1000万你今年已经缴了税了，所以你可能缴 40% 的税，你拿了600万。这600万呢如果放在银行里面他还要扣你，说我一年还要扣你 10%。所以呢这600万明明当初你拿到1000万的时候扣了第一批400万，你拿到600，可是600万他说啊，你这个富人税我要课啊，每年再扣你 10%， 所以你第二年那600万放银行不是新的收入哦，是你的财产，但是你还是要扣 10%， 变成扣60，你变540，那明年再扣54，这样一直扣下去，你的钱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你说这样很合理吗？这种简单来讲就是，这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概念嘛，就是说我跟你讲啊，你就算有能力多赚钱，我还是要把你全部都收回来给别人用。那在这种制度之下就会什么，就会打击 打击一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当然民主党他会说我没有针对一般人客了，因为他设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可能你的年收入要几十万美元以上，他我记得他有说一个说法是40万美元年收入以下 的家庭是不用受到影响的，我这个数字我不太确定，反正他有设一个门，可是无论如何这个税本身不合理嘛。假设今天郭台铭他有1000亿台币的资产啊，可是他未来可能他就已经退休了，他什么都不干，所以他就是1000亿。结果你说我一年要扣你 10%， 所以你明年要变900亿，后年要变810亿，然后十年内郭台铭钱就全部十几年郭台铭的钱就全部被抽完，课完要给谁？民主党就是把这些钱拿去做社会福利嘛，就我发给穷人，发给我、哦、黑人很穷，我要拿去建设黑人社区，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哦、你不准有钱啦、啊、你有钱我可以让你暂时有钱，但是我慢慢把财产税扣掉、哦、扣到你只能稍微有一点点钱、哦、然后钱拿来干嘛？当然是撒出去啦、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不是很合理、哦、这当然这不会过啦、哦、因为共和党现在众议院他不会过。第二个我们讲股票回购，股票回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叫股票回购？就是我今天像大公司像苹果像微软，我手头有很多现金，我有这些现金呢，我可以发股利给股东，发 dividend 给股东，或者是呢我可以因为这些现金我用不到，或者我说我可以拿这个东西去买股票， 我在市面上把我的股票买回来，那可以干嘛呢？我把股票买回来呢之后，我买回来的股票就不分红了，未来我就不分这个 dividend 了，所以呢本来我在外面流通可能有一千万股好了，这一千万股如果我买100万股回来，市面上只剩900万股的时候，这原本要给1000万股分的获利就可以只给900万股分，这时候这900万股每股可以分到就变成，所以股票价值就会涨，对不对？好、哦，简单讲这就是概念，这个概念。所以股票回购呢，就是透过减少分红的股数，提高股东手头股票的价值。那这个某个程度来讲，就是它有点像发股利了，但是它用另外一种方式把钱分给股东。可是问题来了，请问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课税？你就想哦，如果我今天透过股票回购让股东的股价上涨，你觉得这笔税课不到吗？这笔税当然课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今天我的股票本来是100块，然后今天因为你公司做股票回购，我的股票变110块。美国人卖股票是有资本利得的，我们台湾人卖股票是不用资本利得的，所以你今天买100块的股票150块卖，这50块你不用缴税，台湾只要缴正交税没有正所税，可是美国是有资本利得的、哦、所以今天如果我今天股价涨了要多赚，我多赚到一些钱的话，这些钱是要缴所得税的，依照你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去课税，所以美国是要缴资本利得的，所以这没有逃税的问题嘛。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钱股票回购最后如果股东把它变现卖掉，然后这个收入它其实都是会课税，所以你为什么要重复课税呢？你为什么要在回购的时候先扣一次，之后股东们资本利的增加的时候再扣一次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啦、哦、所以当然啦，我觉得他喊这两个税务都只是一个很爽的吧、哦、就是啊，我不知道他可能要讨好他的基本盘吧，因为也知道不会过嘛、哦、那就这样、哦、最后我们来讲中国、哦、我们来讲中国，中国的问题是、哦、中国最近不是把气球弄到美国嘛，大家本来期待说拜登会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痛骂中国，结果呢没有、欸、他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对中国没有很强烈、啊、我们来讲他，我们来念他讲的话，他说 I am committed to work with China where we can advance American interests and benefit the world,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as we made clear last week, if China threatens our sovereignty, we will act to protect our country, and we did、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翻译成中文说我仍然很坚持要跟中国在那些对于美国跟全球有益的事情上合作，所以我拜登坚持要跟中国合作在那些对美国 有利或者对全球有利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中国威胁到我的国家，我们会保护我们自己。你有没有觉得很软弱？他讲的不是我要打击中国，他说如果中国敢威胁我，我会保护自己，就这样子。你觉得这个人说这个恶霸很讨厌，可是我不会惹他、啊、但是他敢惹我，我就会对付他。 这是一个防守态势，这不是一个进攻态势，这不是说我拜登政府要主动把中国打趴打残，而是说中国你不要踩到我，你踩到我的红线我会出手哦。好，所以我只能说他连气球两个字都不敢提，气球那英文只有一个字，两个字啊 Surveillance Balloon、所以我只能说这次拜登的这个 State of the Union一方面毫无新意，非常无聊；二方面又展现出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觉得这个人、这个政府真的是有病啊，毫无种种风范。其实我必须说啊，今天的确你的众议院多数已经让掉，所以你今天要让大家看到你能够干一点事，你必须要提出一些能够说服对手的东西吧。就是我今天我拜登提的这些方向，连你们共和党都会赞成，这是我们国家的长期的方向，哇，在两党拍手，哦，你就格局拉出来，你有吗？你没有啊。好，你就是讲一些一定会被反对的东西，到底意思是什么呢？好，所以我只能讲哦，你知道有些人就说这次拜登的 State of the Union 是要他要竞选连任的起手式，因为大家知道嘛，民主党内部也不太想要他出来竞选。之前不是有之前有人做过民调，民主党的选民有 70% 认为拜登不应该再选了。可是拜登他很想再选，哦，就是他党内很想干掉他，可是他很想再选，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哇，他本来要透过这个 State of the Union 气势如虹宣布要参选，没有啊，他这次气势我觉得很鸟啊，哦，所以他这次也没有直接宣布他要参选嘛，哦，但是我觉得他最终还是会宣布参选的，啊，那就看看民主党里面有没有 guts 挑战他，就这样。好，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卖拜登了嘛，因为我觉得老是骂他同样几个点也无益，我也没，我觉得他前阵子对中国的确这个晶片战打得还不错，哦，我们就给他一点拜拜走，哦，可是我必须说，哦，果然花无三子红啊，哦，就是这样子啊，拜登政府还是展现他的本色，哦，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来聊一下最近的一个台湾的社会新闻，就是隋唐，哦，名模隋唐，哦，他闹上新闻嘛，就周刊就报道说，哇，他这个隔他的楼下的邻居对他很不爽，说隋唐呢他们放任小孩吵闹，而且吵到我们邻居，然后非常的不友善，哦，但是呢这个爆料之后呢，哇，隋唐也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反击，写了一篇长文啊，就是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是邻居有问题，好像他说我们的地板啊已经铺了30公分的海绵，甚至30公分大概这么高吧，所以他铺了一个这么高的海绵去吸震了，但是邻居还是不满意啊，连我们整个社区的什么喷水池啊邻居都嫌太吵啊，所以简单讲是邻居问题蛮大，然后他说邻居有一天说你们很吵，所以报警去敲门，结果你们不开门，他说当天我们全家根本不在台北，是在花莲过年，然后又说邻居对他们的小孩咆哮，然后居然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早起，我们会很晚起来，你们小孩不要早起，那所以就有点反击。那目前呢这个风向怎么飞呢，说真的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啦，我只能说剧情还在发展中，然后两边的说法现在也有一些都不拢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别急，反正我跟你讲事情呢一向都是大多数时候越走越明，然后所以或许过未来几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真相，毕竟目前还是有一些说法冲突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要说隋唐对还是邻居对，那你要问我主观的话，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我会稍微偏向隋唐一点，可是我不确定，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真相嘛，所以我们就不要急着判案了，就让子弹再飞一回吧，那我相信他们现在的说法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理论上他们的一些说法应该你那个监视器，隋唐的贴文说很多监视录影器都有啊，监视器都有啊，录影都有啊，然后他们在社区也一定有录监视器，对不对？就是说隋唐在花莲过年那一年他们到底楼上有没有开趴，社区的 camera 调出来就知道了嘛，所以总不可能像名侦探柯南一样那个 camera 都坏掉，对不对？知情人都莫名其妙死掉，这个不可能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证据，所以我们就目前不知道状况怎么样，那反正他们双方不是要上法院吗，就到时候法院就会呈堂证供，就我们就会知道。所以我说真的啦，我其实我们节目有些时候会聊一下这种台湾的热门的话题时事，可是我们都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要跳进去了，我们不要去当那种拿石头扎人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该扎谁嘛。第一个，你不知道到底要扎谁，你可能会扎错；第二个是，你干嘛去扎人呢？对不对？你干嘛去扎人？难道你就是那么想表现你的乡民的正义吗？哈、哦，所以别急啦，别急啦，哈、哦，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要聊这个，是因为我想聊这个背后的一些共鸣呐、啊。我、哦、什么共鸣呢？就看，哎，这个话题为什么能够在短短这两天就延上？我觉得是因为哈、哦，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呢、哦、都有个经验，就是遇过恶邻居的经验。我们可能每个人都遇过恶邻居，你有没有遇过？哎，我也有遇过，我相信很多人都遇过。所以呢，看到这个新闻，我们就想起我们曾经遇过的恶邻居，对不对？有些人呢，你遇到那种很吵的恶邻居，所以你可能在这个世界呢，你会站在那个水塘的邻居那边，我告诉你，那对方如果真的很吵，真的很痛苦，哈、哦，有些人遇到，有些人只是遇到那隔壁的可能邻居超龟毛，整天找你麻烦，整天找社区的整个麻烦的这种邻居。如果你是遇到这种恶邻居，你可能就比较站在水塘这边，因为你会去这个故事里面寻找自己的投射嘛。啊，你的投射是我以前的经验是比较遇到哪一种恶邻居，所以你就会比较站在那一边。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之前比较受到声音所苦哦，你说啊，隔壁很吵，然后怎样呢？我不尊重我们吵着，你可能就会比较同理其中一方。那你如果常常遇到那种整天嫌东嫌西，然后管东管西，然后对整个社区的所有人该做我们的时候指指点点，哦，你可能就会比较偏向另外一边，哦，大概就这个样子，哦。但是我只能讲哦，其实哦，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遇过恶邻居，但是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可能你既受到恶邻居的摧残，但是你同时自己也是一个恶邻居呢？有可能，欸，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个例子啊，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家楼上哦，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楼上的困扰，因为有些时候楼上可能会不知道我怎样有咔咔咔走路的声音或搬家具的声音，而且常常发生，我们有些时候会困扰。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受害者。可是呢，我们家有小朋友，对不对？小朋友有些时候蹦蹦跳跳，那我不知道楼下怎么想，但是说不定楼下有些时候也觉得说，哎，你们楼上这个跑步的声音很吵。好，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同时也扮演着可能是让别人受害的人。所以我相信大家对恶邻居都有很多想法。那最后我要讲一些那个讲三点啊。对，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想讲个很有趣的一点。我今天看到一些文章，我觉得那个文章讲的是对，就是有些时候你以为是楼上传来的声音不一定是楼上，有些时候你以为是楼上传来的声音可能是因为那个大楼的那个声音传导结构可能很特别，所以不一定你觉得是楼上发出来的声音就一定是楼上。好，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有些时候你也可能错怪别人，这不是没有可能。好，那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今天要聊的东西是，如果我们未来你们啊，或者我们的观众听众，你遇到这种邻居的争议的问题，我有几个想法想跟你分享。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水塔事件，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三个东西。我觉得第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包容，学习包容。我必须说，除非你今天是住在深山里面，否则你就是跟大家住在一起嘛。无论你住的是公寓，住的是大楼，住的是社区，你都有邻居，对不对？你一个人住在深山，没有人理你，想怎么过就怎样过。可你不是住在是深山嘛？你就是住在跟大家住在一起集合住宅嘛？我必须说，住在集合住宅里面，大家都要某个程度去包容跟让步。好，你要想哦，如果你家的楼上有个小孩，这小孩跑来跑去很吵，你的确受害。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求小孩完全不准跑，这也不太可能做到，对不对？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小孩在家里完全不能跑，那这个小孩其实也很可怜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不太可能完全满你的意或完全满他的意。好，这个时候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什么？第一步你要先学习彼此包容。如果两边都能够学习彼此包容，我觉得这是两边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必须能够接受一件事，就是对方的小孩，因为人家真的有小孩，所以还是有些时候会出现跑来跑去的声音。而对方要学习的一件事，是因为真的楼下会受到困扰，所以对方要想办法去降低孩子跑来跑去的时间，或者是跑来跑去造成的声音。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像在我们家呢，就是有买那个弹跳床，所以孩子要跳就到弹跳床上跳，就比较不会吵到楼下啊。或者是我们有买一个那种吸震的那种地垫啊，那个地垫呢，就孩子想要做运动跑一跑，就在那个地垫上做。我不敢说一定不会影响到楼下，可是我相信这个影响就会小很多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做，甚至你可以把小孩的房间铺满那个 3N 的那个地垫嘛，那个就是有吸力嘛，所以这个东西呢。相对的对楼下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这就是一种彼此的包容、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说当然你遇到困扰不一定是对方的小孩跑来跑去，就是、啊、对方可能做了一个什么事你不喜欢，那但是对于对方来讲这又是他非做不可的事。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人你的隔壁的邻居他就是半夜才会回来、哦、然后他半夜回来他可能在半夜会打开灯开始吃泡面或什么之类，你就觉得那个光很刺眼。这个东西呢，你要他怎么办呢？他如果他工作就是工作到半夜的，所以你可能可以跟他聊讨论说，哎，讨论哎，这个你有光哦，你要吃东西合理哈、哦，那能不能你换一个比较遮光的窗帘，然后吃的时候你把光拉起来，就是这是一种彼此的一种包容跟协调。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了哈、哦。那至少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在隋唐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刚刚不是讲嘛，他在那个什么，据说他的那个地板弄了30公分的反震垫，所以我觉得他某个程度也算是有努力在做这个东西啊。好，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如果互相包容，学习包容还没办法解决问题呢，因为对方不鸟你怎么办，这时候你就要第二条路，叫第二个原则，就是设下你的底线，设下你的界限，因为包容不等于无止境的忍耐。大家都有听过两句成语，第一句成语叫软土生绝，第二个叫做柿子是挑软的吃，对不对？所以你说啊，对，我们应该学习彼此包容，可是当你想要包容对方的时候，对方却没有记住同等的诚意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已经努力做了让步，但是对方还是就吃人够够怎么办？好，你必须设下一个底线，就是对方如果到了某个程度你就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强硬起来，所以你必须设下一个界限，过了这条线是不能够被接受，只要过了这条线就超过你能容忍的范围的时候，你可以强硬起来。就是说这东西我觉得大家要学的时候，你可以当好人，每一个人 我是鼓励大家当好人的哈。我们节目鼓励大家当一个真正的自由派，不是左派那种假自由派，右派的自由派的好人哈。可是你要当好人是有底线的，你必须要学习去保护自己合理的权益，这也是很重要，而不是说哎呀，我就是无止境的忍耐无止境的包容、哦、第一个学习包容，可是学习包容不代表无止境的忍耐，所以第二步要立下界限，学习一个在什么时候要开始强硬。那当你开始强硬之后呢，就可能跟对方会发生一些冲突嘛，你强硬之后对方可能会让步，对不对？但是你强硬之后对方也很不让步，像 以这一次隋唐跟邻居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强硬嘛，所以就准备上法院，对不对？我必须说啊，这一次我觉得当对方两边都不让步的时候，你要学习第三点，叫做要寻求客观公开以及有公正第三方的协助的处理。好，所以我看到新闻报道说，哎，其实隋唐他们有找调解委员会来处理哦，然后他们也有请社区的一些相关的管理来处理。我觉得为什么你我如果你们真的有这样状况，跟邻居真的包容无法设定界限之后，对方也不愿意让步，大家真的发生冲突，接下来就要寻求第一个是客观，第二个是公开，第三个是有个这个可信任的第三者，比较客观，然后大家可以信任第三者的状况下来协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第一个、哦、私下处理、哦、没有人证、哦、你明明让步，但对方说你是要欺负他，有可能，所以找第三方出来协助的最大好处是，第二，第三方会相对客观，有可能是你的要求不合理，也有可能对方的要求不合理，你找一些比较合理的第三方来协助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是哪一边不合理了，对不对？好，第二个好，就是第二个就是你找第三方来协助的时候，你们可以比较容易留下好的证据，因为有证，至少有证人嘛，甚至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也可以录音嘛。好，所以像这一次我觉得如果他们当初有那个隋唐跟他们的邻居有进调解委员会， 有没有录音，有没有会议记录，有没有证人，我觉得都可以调出来看，我们就知道当时发生的状况，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某个程度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啦。好，那你可以找，你可以在社区找人调解啊，好，在社区的管委会一起来调解啊，或者是上法院的一些简易庭来调解啊，好，这个都是可以，未来他们都可以留下作证的记录嘛。好，所以这是对彼此的保护啊，录音录影，好，关键就是你要找足够的第三方的客观证人。这些人一来是他们会在会议里面把结论导向一个相对合理的，我不是说，其实有说不定有些时候是你比较不合理，你的要求比较不合理，对方比较合理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要认了啦，就其实如果为什么，如果大家都觉得对方的比较合理，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给的第三个建议了。所以我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对隋唐跟他的邻居他们是一个，他们的可能彼此都不开心嘛，可是对我们期待看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如果自己遇到这个事件要该怎么样去处理，好吧。好好，那这就我们今天的最后的题目，就聊一下这个隋唐跟他的邻居的一个争议事件哦。好，有我看聊天是有人说上法院比较好啦，至少两边后面就会比较收敛。对啊，其实像这种案件上法院大概都是他会先试着和解嘛，就让双方调停嘛，不过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有法院的代表的一些算是一个可以未来可以作证嘛，就是哪一边比较诚意啊，这其实就看得出来了。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哦。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业配哦。我们今天的业配是来自于高家老菜谱的，他的这个帮你做好的炖汤包哦，三步骤让你变厨神哦。所有的配料比例都要帮你装好，已经帮你调整到完美的比例，所以只要加上这个，把这个跟加上鸡肉或加入排骨，你就可以组织非常好的老菜谱炖汤包哦。那我非常强力推荐他们这一次的新口味凤梨老菜谱跟梅干老菜谱，各有它独特的味道。我这几天就正好喝了这，我就请我老婆做了好喝的汤，感谢我的老婆。那就是真的是推荐。好，那现在我们的 N 观点的这个资讯栏有优惠连结哦。好，我们这是替大家争取到超级的优惠，你买四包组可以任选，好，看你要什么就任选，四包组打77折，买八包组的话打73折，好，完全不要错过。好，因为错过这个机会，你之后要买到这么折扣价格就没有了，之前吃过就不要错过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今天是我们 MuLife 第245集哦。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按赞订阅分享哦。那我真的是拜托大家一件事，就是我希望有些时候我很少看到吹捧啊，就我觉得我们 N 观点明明节目内容很好，但是为什么很少在网络上看到吹捧我们节目，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你们的脸书啊，你在你们的 IG 啊，或者是跟你们朋友吹捧一下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让我们节目有更多的愿意来订。好，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那跟大家说声晚安，大家拜拜，拜拜。